刚才我用一个小时时间介绍了500年的历史和重要的代表人物，显然非常仓促，但是给大家一个，只是给大家一个借鉴，感兴趣的话继续，大家继续再自己来看，对吧？现在我们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四七六年，就是黑暗时期开始，一直到1300年，500年的黑暗结束，500年的辉煌。就中世纪有两个阶段，500年的黑暗，500年的辉煌。对，这个辉煌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教会一旦辉煌，一不小心就容易骄傲，出了很多问题，所以教会不断的在改革，最后呢，民族国家开始出来了，就今天的英法德、意大利、西班牙这些主权国家出来了，开始突破了罗马大一统的这个局面，最后呢，民族关系、地域关系、政治经济，弄得这个大一统的教会这个千疮百孔，结果路德揭竿而起，就是1517宗教改革。但并不是说我们教会的持守的信仰出了问题，也不是我们的正典圣经出了问题，而是我们面临着从来没有过的圣和俗的问题，我们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案。所以教会这个辉煌的这个历史呢，留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还在改革啊。好，所以我们现在呢，纠正一个概念，黑暗的中世纪指的是混乱的500年，不是1000年的黑暗。特别是对我们中国大陆来的，一定要纠正这个误会啊。哎，好，那么第二阶段的这个哲学重点呢，我们被称为经验哲学。那么经验哲学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坚决不用圣经原话来向知识界证明圣经启示是绝对真理，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公共神学，就有一大批像莫特曼为代表的神学家，他们敢于像牧师那样的，牧师是向信徒讲道，他们是向知识界、向世俗世界强调公平正义来自一个真理，十字架的真理。所以呢，如果我们用公共神学来思考经验哲学，我们就理解它了，我们就不会认为哦，怎么搞，这一批哲学家没事干了，教会养着他们，教会在供养他们。讨论300年一个什么问题呢？玫瑰的本质是什么？玫瑰啊，沙伦的玫瑰，玫瑰是有很大的象征，在基督教的传统中，从犹太人到基督教，对吧？沙伦的玫瑰，玫瑰花意味着很多很多的这个属灵的含义。所以那讲玫瑰的颜色到底是因着玫瑰花的花瓣，还是在玫瑰花的花瓣之外包含着玫瑰的本质？玫瑰的本质到底是在它的花瓣里面，还是在花瓣之外？也就是名和实的问题，是中世纪讨论的一个焦点。但实际上呢，通过玫瑰的花瓣跟玫瑰的本质这样的命题来讨论，揭示的是什么问题呢？世俗世界的伦理道德我们按照规范我们能解决，人类的精神世界到底有没有永恒不变的规则？人类的精神世界到底有没有永恒不变的规则？如果我们人类的价值是依附于现象世界的，我们这个价值容易变成相对主义。你说，我说我妈妈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家都不同意，因为每个人妈妈都是最好的，只能说你妈妈是你，对你来说是最好的，不能说是全世界最好的，是吧？所以说在伦理层面，在价值层面，我们就不能依附于具体的存在，是吧？我们不能说牧师的妈妈是全人类最好的，那肯定荒谬，是吧？只能说每个人的妈妈对他的子女来说都是最好的。所以到底这个殊相跟功相是什么关系，决定着什么呢？价值世界存不存在一个客观的标准，这就是经验哲学要讨论的。只不过是借助一个比喻，玫瑰的本质是在玫瑰花的花瓣，还是在玫瑰花里面，还是不需要花瓣，玫瑰花的本质就是它的神圣，代表着殉道者的这个精神。到底这个价值世界依不依附于现象世界，价值世界的标准是不是永恒的？如果不是永恒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种安全感，是吧？好，大家看，那么这个玫瑰花的本质是什么呢？用中世纪的话就是共相 universal， 我们中文叫普遍性，也叫共相啊，特殊性殊相 particular， 讨论了整整300年，讨论到最后头都讨论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都以为这帮神学家哲学家钻牛角尖，比如都讨论这个命题。什么命题呢？天堂上有没有厕所？如果没有厕所，这个天堂就不是完全的存在，如果有，那跟它的圣洁性就有悖。这是命题之一，老是被无神论笑话的。第二个命题是，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又是个悖论。上帝如果造得出来，他又搬不动，说明他是有限的；他造不出来，也说明他不是全能的。所以说，所有这些命题都是中世纪讨论的，但是呢，透过这些讨论，背后实际上是问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的精神世界有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而人的物质世界是依靠因果关系，你火一烫到手要离开，要不然手要烫破，因为手是肉和皮长的，这都是因果关系。但是在价值层面、精神层面，有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存在？而当时面临着什么呢？诸侯开始起来，诸侯啊，所以罗马教宗必须要控制住各地的诸侯，变成高高在上的君王。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马丁路德，结果马丁路德实在是大运气。为什么呢？德意志的诸侯手上有军队，罗马教宗没有军队，只有精神。结果最后没办法，圣俗之间的较量就在于什么呢？有军队的战胜了有精神的，哎，就这么一个过程。就像斯大林听说这个波兰有很多天主教徒造反，后面有梵蒂冈支持，斯大林的名言是什么？梵蒂冈有多少辆坦克？这个是著名的经典的问法，就是一个有军队的这个君王，他有的时候不把永恒和精神摆在眼里面，一直到他去世都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呢，所有的君王都是昙花一现，永恒的真理继续下去。就像十字架的这个烛光，欧洲有很多古老的教堂，帕塞利卡在山顶上的那个烛光都点了1000多年了，那烛啊，就是一种精神。不管战乱，这个教堂总有弟兄姊妹来上蜡烛，表示早期教会没有电灯，对吧？大家在这个地下室里面、地洞里面去敬拜赞美，点蜡烛。所以在欧洲很多古老的教会啊，二次大战最厉害的时候，基督徒都偷偷摸摸的到山顶上去祭祖，一个星期到了，上面的蜡烛该换了。瑞士很多古老的这个教堂，那个蜡烛都点了1000多年了，就是表示一种精神的一种传承。好，大家看，围绕着共相有两种派别，一个叫实在论 realism， 还有一个呢叫唯名论。唯名论，那么我先讲实在论。实在论，实在论呢认为什么呢？来自柏拉图，认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实在不依赖于现象殊相，也就是实在是永恒的、不变的，被称为极端的实在论。那么实在论中呢，还分成这个温和派，玫瑰啊，这是中世纪最最有名的，以沙伦的玫瑰、以基督徒殉道者的鲜血为代表的红玫瑰来讨论这个玫瑰的本质是在玫瑰的花瓣里，还是在玫瑰之外。极端的实在论认为，玫瑰它是象征，它的本质是殉道士的鲜血染红了它，它的见证永恒的真理。所以玫瑰的本质不在玫瑰之中，而是脱离玫瑰，这是极端的实在论。是以谁呢？我们的圣安瑟伦，一会儿我讲到圣安瑟伦。那么温和的实在论呢，敦士 Scott，台湾香港天主教翻译成董思哥，董思哥对吧，我们叫敦士 Scott，他跟圣托马斯阿奎一样，都是温和的实在论，认为什么呢？共相存在于殊相之内，我们可以通过殊相来认识共相，这是典型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就是说比如真理不能脱离世俗的很多问题，假如真理高高在上，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公平正义跟真理没关系，这还叫什么真理啊？没办法把握。所以亚里士多德观点在圣托马斯阿奎那这边就展示为什么呢？真理是永恒的，但是我们必须要通过殊相，我们才能把握住共相。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就是圣托马斯阿奎那。好，我给大家推荐一个 电影，好莱坞大片，十项全能大奖，叫《玫瑰之名》。他讲的是这个意大利本笃会修道院1327年发生的事情。假如你们能看中文小说，能看到里面关于这个辩论，玫瑰的名和色辩论啊，里面展示着全部中世纪神学院的学生怎么上课的，怎么上课的，大家怎么辩论真理、价值、思想、思辨、理性、逻辑都在这里面。但是就像泰坦尼克电影似的，这是一个侦探小说，情节非常的生动，破案的。但是通过这个破案让你进入了中世纪的修道院，就像我们的听道神学院，这个威克里夫神学院，大家怎么讨论圣经的，就在这部电影里面，好莱坞大片啊。好，唯名论是什么呢？唯名论离唯物主义就差半步，彻底的唯名论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根本就不认为，根本不认为这个玫瑰是跟它的这个玫瑰是跟玫瑰的花瓣分开的，他认为只不过是我们一个名字叫 rose， 我们也可以称它叫其他。所谓真理只不过是一个概念而已，人创造出来的，所以不存在着一个永恒的真理，只不过是人有一个叫 truth， 中文叫真理这个名称， logos 只不过是一个词而已。唯名论啊，所以唯名论是无神论最喜欢的。但是呢，唯名论的大家都是近前的基督徒，都是神父，都是大师，他们只不过是采取什么呢？辩证法的正反，你是正我就反，就抬杠。所以大家记住，基督教的真理就是因为有一批爱抬杠的人，要我们中国大陆的话叫真理越辩越明，就这个道理。假如教会一味的跟着走，这个教会就走偏了，必须要神兴起一些人来抬杠，然后喝正方反方喝，这就是辩证思维。辩证思维啊，从柏拉图开始，圣奥古斯丁开始。所以我们讲基督教的神学又称为辩证神学，由谁开始的呢？由谁走向了最后呢？就是亚里士多德在这个时候的影响，圣托马斯阿奎那。所以唯名论跟唯神论的辩论并不是说大公教会内部出现了无神论，不是的，而是在经院哲学中有一批人就专门抬杠，有一部分人专门回答他。就像这个我们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讲的，人类历史的进步展示出外在的表象是什么？挑战与应战，你 challenge 他来 response， challenge response， 人类历史就找到了发展的方向。经院哲学就是有一批大哲学家，他们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自己也相信你不解决我就不让步，我去讲道，我去灵修，我守我的贞洁，我去这个进食祷告，但是我在理智上我要跟你抬杠，你抬得过我我就服你，抬不过我下次再来。所以唯名论唯神论的抬杠并不是说大公教会内部出现了这个无神论，不是的，而是在真理的追求上出现了正方反方，等待着谁去喝呢？圣托马斯阿奎那。所以圣托马斯阿奎那居然后来还影响了加尔文，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啊，大学者，一会儿介绍这些我就跳过去了，为什么？因为太复杂了。好，大家看唯名论的一个代表作家代表人物阿伯拉尔，你看他本身是唯名论的，但是是一个大神学家，上课上得太好了，所以跟他的这个女学生，对吧，有一点点感情，结果后来呢被女学生的家长知道以后迫害他，但实际上没有往来的。结果我们卢梭就以这个为背景写了一个故事，新阿洛伊斯，就是这个大阿尔伯特，被称为阿贝拉尔大神学家，皮埃和阿波拉尔。好，圣安瑟伦啊，现在我来介绍圣安瑟伦。那么圣安瑟伦呢，他是最后一个教父，就从他开始就没有教父了，他往前有好多八个大教父，还有很多殉道教父，都是主教，都被砍头了，然后基督教合法化以后又有八个伟大的教父，他是最后一个教父，圣安瑟伦，也是这个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啊，第一个大主教，英国坎特伯雷啊。所以他中世纪的影响之大啊，被历史上列为中世纪三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一个就是圣奥古斯丁，第二个就是他，第三个就是圣托马斯，大哲学家。尽管他用的是柏拉图的这个哲学，但是他的影响到今天，我们基督教的卡尔巴特受他的影响，大神学家卡尔巴特。好，本笃会的副院长、院长，坎特伯雷大主教，然后被亚历山大三世封为圣徒，最后1720年封为教会博士、教会圣师啊，一直到今天影响着整个基督教的神学。他的作品，最重要的是什么？这句话，北京大学翻译成信仰寻求理解。北京大学，台湾翻译成信德寻求理智。台湾辅仁大学翻译成信德寻求理智。北京大学哲学系呢，翻译成信仰寻求理解。也就是说，我们赞美诗，中国大陆的新编赞美诗多少首我忘了，那首歌的名字叫《我知所信歌》。我知我所信，就是你信还不够，你还要知道为什么你要信。就这句话，我知我所信，赞美诗就是以这个思想，就是说我信，但是我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信。这就开始知识的追求，理性的解释。如果我信我说不出来为什么信，那还不够，我信十字架的真理，必须要回答为什么你信，就要进入知识，进入文明，进入法律，进入所有的领域。这个西方传统的这个来源就是来自圣安瑟伦，他是圣奥古斯丁的学生的学生，强调理性啊。他说自真自善自美，就是圣奥古斯丁，是圣奥古斯丁确认真善美圣，真善美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上帝，真善美完全是用抽象的概念啊，不用圣经一个词，这是经验哲学的一个特点。他说圣经的词交给神父主教去讲道，面向公共知识界，我们用圣经的亮光照遍全人类，照亮人类历史，所以我们用公共语言。这经验哲学那个时候就用公共语言。好，第二个贡献是什么呢？本体论的证明。所谓本体论的证明，就是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mind， 英文是 mind， 每个人的心灵里面 mind 都存在着一个绝对的完善，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绝对的完善，但是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个绝对的完善，这就是上帝，这就是上帝啊！我们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在我们的生命的最深的地方。所以后来 Puritan 清教徒影响了北美的这个福音派教会、华人教会，老是强调要有生命的更新才行，要有生命的见证才行。你牧师讲的这讲道讲的再好再有学问，没有生命不行。这句话就是来自什么呢？圣安瑟伦，就是生命，人的生命的最深层有一个最完美的存在，这就是神，这就是上帝。如果我们的一切思维脱离了这个生命内部的这个最完善的存在，我们只不过是重复一些方法而已。好，这就是他的本体论证明，非常非常厉害。好，本体论证明影响巨大，影响了后代，主要是什么呢？他的超越性的存在叫 transcendental， 一直到今天在哲学上如何解释 transcendental 跟这个 immanence， 就是超越的跟内在的关系，到现在还是一个课题。超越的跟内在的关系也表现在圣和俗的关系上，这就是圣安瑟伦，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权杖，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好，他的第三个贡献就是补赎理论，就是关于这个 atonement。 我们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根据违靠圣经的原则，把古教父的7件圣事砍掉了5件，留下2件，实际上路德想留3件。路德最舍不得砍掉的就是补赎，就是这个。尽管他知道圣经的启示由圣安瑟伦才定下来，但是呢，路德舍不得丢掉。所以路德一开始是坚持3件圣事，不是2件，第3件就是补赎，就是补赎啊，非常值得。最简单的补赎影响了西方的法律，西方的司法界啊，干错事了在法庭上认罪可以不坐牢，社区打扫狗屎2个星期。 社区劳动，这在基督教国家才有这个法律啊，看你悔改真诚，好，不坐牢，但是呢义务打扫公园两个星期，这叫什么？这就是补赎。如果得罪了哪个老牧长，不好意思道歉，对着他的背影鞠个躬也可以，圣灵就赦免了我们。谁告诉我们呢？要跟神父认错，叫忏悔。所以补赎又叫忏悔 confession。 神父忏悔以后，神父说你这是犯了大罪啊，赶快去自首啊，求得法官的谅解。哦，你这是小罪，到他家门口放一包草莓或者放两个苹果表示认错，对吧？再不好意思啊，对他们家远远的笑一下子表示亏欠，鞠个躬。神父把很多很多补赎的办法告诉信徒，结果教化了野蛮时代。500年的野蛮时代就靠这些神父在教化这些野蛮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补赎礼，被圣安士人定下来了。所以一直到今天，那么加尔文很了不起，马丁路德废掉了这个补赎作为圣事啊、忏悔啊，加尔文换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什么呢？教会的纪律，强调原谅，强调宽恕，强调赦免。所以我们基督教新教虽然把这个补赎给废掉了，但是我们正在发现有没有办法弥补回来，还在摸索了500年，各个宗派有不同的办法。但是呢，圣安士论的补赎礼呢，影响了大公教会到现在。现在这个东正教，现在这个天主教的补赎礼啊，实际上是缓解了很多矛盾，很多冲突，很多这个过犯啊。但是呢，对西方的法律影响最大，西方的法律制度。好，圣安士伦就过去了。现在我开始讲圣托马斯阿奎那。哎呀，真是胆大！托马斯阿奎那是一个高峰啊，就像我们儒家所讲的朱熹跟王阳明，不讲一年是讲不完的。但是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圣托马斯阿奎那，啊，他是一个巨富家庭。意大利五大公爵之一，这个家庭出来的人只要愿意就能当上教宗，可见教会当时的这个管理的这个秩序多乱啊！当公爵家庭都是亿万富翁啊，但是他坚决要出家修道当这个神父，最后家里面用各种办法把他捆起来诱惑他，都没有放弃，最后就去当了这个神父。没想到圣灵安排了这么一个伟大的神学家，49岁那年，他这个在一个深山老林里面感觉到不舒服，就在一个修道院里躺了一下以后呢，他睡着了，做了一个梦。醒来以后呢，他跟他的这个随从兄弟说：“把我这20多年写的全部烧掉吧！我在梦中有一个意象，一个北影子从天上下来跟我打招呼，说什么的我不敢讲。”再也不写了，2个多月以后就去世了。幸亏他的兄弟没有烧掉，教会的这几个兄弟修士啊保存下来了，很了不起啊。好，哎呀，真是圣托马斯阿奎那一生贫穷，神贫啊，亿万家产，他的家产放在今天就比比尔盖茨还多家产啊，但是一生贫困，非常简朴，就是一套换洗衣服，其他都没有。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是大阿尔伯特影响了他。这个阿尔伯特马格鲁斯阿拉伯杜斯，大哲学家，大神学家，他是基督教历史上中世纪第一个认为信仰跟科学不应该有冲突。科学，自然科学解决的是物质世界的关系，不管发现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的信仰。同样，我们信仰的解释也不要老是干预自然科学的研究。这个声音是第一个谁提出来的？就是这个大阿尔伯特，影响了他的学生圣托马斯阿奎那。哎呀，枢机主教很了不起。哎，我跟我们德国短宣队还在德国科隆，到他的那个教堂去看了一下，圣安德利教堂，他安睡在那个地方。大阿尔伯特。好，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好朋友是圣文读、圣邦拉万杜赫。他们同时拿到博士学位。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他3岁的时候生病差点死，有人说是3个月，有人说是3岁，结果圣方济各给他祷告，哎，病好了，从此决定献给主。圣方济各啊，也就是圣法兰西斯， 圣方济各的祷文，是吧？愿你使我成为和平之子，大家都会唱，对吧？圣方济各爱动我，他是第一个向穆斯林传福音啊。圣方济各向穆斯林传福音，他可以跟隔着狗鸡鸭对话聊天，给他们祷告，也是基督教文明史上第一个强调人的罪也包括污染大自然，包括吃的太多，包括用钱无度，包括根本就不爱护家里面周围的小动物，就是圣方济各，他也是跟穆斯林对话，也是他，而且他强调穆斯林的教义很多地方是不对的，但是近前的穆斯林群众他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哎呀了不起。所以我们华济的 Gibson Center 资助一个社区里面一个叙利亚难民家庭，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如果站在圣方济各的这个层面上啊，我们做的是对的，圣灵所赐福的。这两个人都是跟谁有关系啊？圣文读大阿尔伯特，最后他们影响了托马斯阿奎那。所以我们讲一个时代的伟人不是凭空出来的，而是圣徒相通造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的人，伟大的灵魂啊。哎，大家看圣方济各，看看阿奎那的这个历史，你看显赫的不得了，被封圣四大誓师，你看整个中世纪一千年大公教会认为四大圣师，安布罗修、圣杰罗姆、圣奥古斯丁、圣格里高里，然后加上圣托马斯阿奎那，五大。这五大被哪几个教会承认呢？罗马天主教肯定的，我们基督教新教两个三个主流教会，两个主流教会承认，一个是路德宗 Lutheran， 还有一个是 Anglican 圣公会，就是基督教的三大主流教会的两大都赞成圣托马斯阿奎那是跟着四大教会的圣师并列啊。好，他的主要著作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翻译成中文，神学大全，台湾的辅仁大学翻的，看起来很看不懂，因为他那个中文思维没翻出来，要学四年亚里士多德哲学才能看懂。所以我们在谈论真理的时候，千万不要看不起天主教的神父，天主教的神父读神学之前要先学四年德国哦，不是德国，古希腊哲学学四年，然后才能研究真理。所以我们跟神父在一起，每次一辩论神父笑一笑，我们就知道神父不愿意跟我们辩，尊重我们，但是我们辩身上是辩不过他们的，除非我们研究亚里士多德，或者研究柏拉图，或者研究托马斯阿奎那，否则我们很难说服他们。因为在知识学层面，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他是全时间的，没有家庭，他们要先研究哲学，后来研究各种各样的歪理邪说，然后辩论。好，另外他的一个著名的拉丁文的名言我写下来了，大家一看典型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没有任何智慧是可以不经由感觉而获得。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是典型的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就是强调什么呢？人的智慧的获得包括从经验中获得，从实际的实践中获得，不是脱离于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这个时空，人类的社会。所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什么决定性的影响了天主教，使得天主教在宗教改革的这个混乱中没有消亡呢？就是他有一批理性的存在，强调什么呢？我们不能脱离现实的人类历史，空谈神学，空谈真理，空谈神的救恩。所以说我们宗教改革成功的都是在君王所在的大城市，在广大农村我们没有成功，原因是什么呢？广大农村是修道院所在的地方，广大农民是在修道院的帮助下在劳动啊生活啊。所以今天我们到欧洲去看到市中心的大教堂，德国啊，外表是天主教大教堂，门一推只要锁门的肯定是我们新教的，不锁门的肯定是天主教。到欧洲旅游有一个标记啊，外表看不出来是天主教跟这个新教，要看推门门开不开，24小时不关门的肯定是天主教。因为什么？天主教古老的传统是有一个法律，只要进天主教堂申请避难， 世俗的君王无权抓，警察一进来是犯法。大家看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那个小说啊，吉普赛人只要避难冲进教堂，警察就不能进，一进就是犯法。就是因为欧洲这个法律有一个古老的圣俗的这个界定啊。好，不拉这个托马斯·阿奎那呢，我就不展开了，我只介绍他三个，一个就是五个证明上帝存在的路径，五个。啊，他跟安瑟伦不一样，安瑟伦是本体论的，托马斯·阿奎那是经验论的 ，empirical。圣安瑟伦是 ontological 本体论的，它是什么 ？empirical 就是我们经验的、现实的，从我们的感知中能得到上帝存在，感觉啊，感知，跟安瑟伦的脱离于人的感知来证明不一样。好，第一个是运动，不断的在运动是永恒的规律，总有一个不动的动，不动的永恒的推力吧。世界都在变化中，总有一个第一不变的，被称为第一推动力，永恒不变的话，好，那就是上帝。这第一个运动。第二个是因果律，什么事情都有前因后果，但总有一个第一因吧。第一因呢，就是我们的真理所在，就是上帝。第三个是偶然性，世界看上去都是偶然的，就像我跟大家在这个地方见面，看上去是偶然的。但是他说，假如什么都是偶然，这个世界就没有永恒了，就乱了。所以肯定有一个不是偶然的、永恒的，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追求真理在了一起。那么追求真理这个就是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人人都有一种向善的这个趋势，对吧？所以说必然性肯定存在，这个必然性就是上帝。第四个，等级，什么事情都有不同的等级。我们说我的妈妈是最好，那只能说你妈妈对你最好，对这个隔壁的邻居孩子不一定好，因为你妈妈太小气，从来不给小孩，只给你吃苹果，不给小孩吃苹果，你们家那么有钱。所以说拿妈妈作为例子最明显，对吧？所以说好妈妈，我们这个社区最好的妈妈肯定是所有的孩子都被当成他的亲孩子，哦，就是存在这个等级。如果我们这个社区第二个好的妈妈、第三个好的妈妈、第四个好的妈妈，最不好的妈妈是谁？人类社会总要排除最好的妈妈跟最不好的妈妈，是吧？好，为什么会有这个等级的判断呢？因为人的先天的这个心灵里面就存在着一个永恒不变的这个模式在这，所以等级的存在在 empirical 在经验层面，我们也知道有一个最高的完善者，这就是上帝。第五个，目的，凡事都有目的，有没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拉动着大家？小的目的我们今天打着伞，因为下雨我们要到 Gibson 来，大的目的我们在这应该祷告，应该平安，应该为加拿大祷告，为中国祷告，对吧？那么人类的目的呢，有没有一个最终的归属？人都有梦想，最终的归属那就是上帝。所以这就是著名的从经验层面的五个论证，影响很大，影响了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影响马丁路德是强调什么呢？强调我们宗教改革必须要一个永恒不变的神学原则，就是著名的三个烧腊、三个围靠。哎，加尔文启发是什么呢？不要把三个烧腊高高的悬空在人类历史之上，应该作为重建人类文明的基础。哎呦，所以加尔文，我最近看加尔文发现天主教大百科全书对加尔文的评价超过马丁路德。他说加尔文可以说是圣奥古斯丁之后影响现代人类文明最大的思想家，厉害吧？天主教的百科全书啊，十年前不是啊，十年前我看同样的百科全书上面讲到加尔文没有什么神学创建，只不过是在实践层面 copy 了马丁路德从圣奥古斯丁那边来的观点而已，十五年前啊。但是今天我看的天主教百科全书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他抓住的是什么？从人类文明的层面，加尔文的贡献。讲到加尔文的时候，我详细再给大家介绍。好，现在奥古斯丁很有意思，圣托马斯啊，他从五个方面证明，他是著名的辩证法哲学家，他要从五个方面不证明来证明上帝存在。 五个方面的不证明就是否认，那证明证，否认反，从反的方面我们也能证明上帝存在，最后和，这就是基督教的上帝神。哪五个反对呢？神是单纯的，没有，开始出现没有了，这个神啊没有任何组成部分。第二，神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缺陷。第三个，上帝是无限的，没有任何限制性。第四个是永恒不变的，不会随着下雪下雨情绪发生变化。第五个，它是一，唯一的，在真理层面不许有二元论，不许有两个真理，凡是双重真理就要叫相对主义。所以宗教改革以后带来了一个最大的麻烦，就像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妖魔鬼怪都出来了。好，最大的麻烦就是启蒙运动带来科学理性的同时，让人类开始崇拜自然科学了。这一路走了200年，一直到二次大战，人们才发现，哦，崇拜自然科学让人类走向异化，那就变成了双重真理，自然科学一重真理，基督教讲一重真理，实际上只有一个。这我讲到现代性的时候给大家再详细介绍。好，阿奎那的其他几个方面的影响，是他第一个把启示分为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什么叫一般启示呢？大千世界充满着神的启示。特殊启示什么呢？最大的特殊启示是十字架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解释学啊，还有曼纽提克的术语叫十字架事件 （event of the cross）， 十字架事件就是特殊启示。基督是特殊启示，大千世界是普遍启示，也叫一般启示。我们的滑稽，我们多伦多的滑稽属于特殊启示。城北滑稽，我们的城北宣道会，我们的浸信会，都是特殊启示里面的不同的见证。普遍启示是什么呢？全世界。就是一般启示啊，全世界都不能脱离神的公义。如果脱离了神的公义，那就是谁是大王，谁就决定伦理；谁是皇帝，谁是国家主席，谁就绝对真善美。世界又回到了莽林时代，19世纪德国跟日本就吃了大苦头，就叫社会达尔文主义。英国也是到处掠夺，美国贩卖黑奴，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是忽略了什么呢？普遍启示，也叫一般启示。所以教会也在反省，我们教会在自我检讨自我反省啊。好，特殊启示，这是神学上的话题了。但是他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最早预备，所以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不得了。好，自然的启示，人类理性，超自然的启示就是信仰。用他的术语啊，英文翻译啊，自然启示就是人类理性，理性哪来的呢？跟自然科学连在一起。他那个时候已经预备着下面的自然科学的大发展，所以哥北里亚观测太阳运行不是无神论啊，而是一个近前的神父啊，哥北里亚。他观测着这个大自然，他在研究什么呢？大自然中的启示是什么？输注于人类的理性。我们要发现自然运行的规律，为什么是椭圆的轨道？他用数学来算，为什么行星围绕着太阳是椭圆的轨道？他把数学公式都算出来了，不得了。所以他说，观测自然，自然是神所造的，自然给我们的启示不应该违背我们的信仰，应该诉诸于我们的理性。大阿尔伯特提出来的，到了圣托马斯阿奎那完全继承，完全继承，他把它系统化了。而超自然的启示呢，是我们信仰要解决的。所以当我们教会的牧师用自然科学来证明上帝的时候，我们说他的愿望是好的，但是经常说服不了专家，说服不了科学家。如果科学家放下基督教的信仰，纯粹知识学的层面啊，自然科学护教往往谈到最后就差一步，谈不下去。但是实际上教父们都讲什么？自然科学是竖起我们理性的尊严，信仰 是靠超自然的启示。就这个分类啊，我下一次再下一次介绍康德的时候要给大家详细讲。康德最后解决了信仰跟理性的关系，就是信仰跟宗教跟科学的关系。好，还有一个是类比法，这个在我们大部分不大熟悉，类比法非常重要。这个类比法拉丁文 analogia andis， 英文叫 analogy， 对吧？反反 analogy of the being， 叫 analogy of the being， 我们中文叫类比法，是来自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六节。那个英文的 in proportion， 我们翻译成按照信心的程度，翻得准不准呢？字面上准，但是把希腊文的 analogia， analogia 就去掉了，可惜了。这个 analogia 的拉丁文把希腊文直接拉过来， analogia 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从神那边得到很多恩赐，这个恩赐是与我们的信心连在一起，我们要根据我们信心中所获得的恩赐展示在现实的见证中，或说预言，或讲道，或搞治理，或传福音，或当工程师，或当老板，或当爸爸，或当妈妈，或当外公。这就是什么阿拉劳基亚，圣托马斯阿奎那最大的贡献，就讲我们认识神的本质一定要用阿拉劳基亚，否则我们就没办法传福音，没办法把真理从谬误中分别出来。这是最大的贡献，影响了卡尔巴特，影响了加尔文，影响了很多人。好，最后大家看这个图，它的右边是柏拉图，它的左边是亚里士多德，就是说明圣托马斯阿奎那他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单纯的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走向无神论，不是的。因为亚里士多德不是无神论哲学，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在教育的层面、经验的层面寻找着一种可接受的方法，他也没否认实在的存在啊，真理具有实在性。所以圣托马斯阿奎那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关系大家在这个图中能看出来。下一次给大家介绍理性主义启蒙运动，只介绍三个人：笛卡尔，近代西方哲学的 father， 近代西方哲学从笛卡尔开始，然后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然后就进入了我们基督教的挑战。因为启蒙运动意味着什么？无神论开始了，科学理性开始了，我们教会积极败退，积极败退啊。好，剩下的时间是回答问题的互应啊，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